首相商容向纣王启奏，执掌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师要见陛下，有急事启奏。纣王闻听，这个不痛快劲儿就甭提了，心说这些东西竟跟朕捣烂呢、啊、我倒听一听他想要说些什么。玄旨意传下，杜太师端带辽袍走进寿仙宫，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：“臣参见陛下万万岁。”免了，听商容说你见朕有急事启奏，说吧。陛下，臣已修好本章，请我主龙目御览。说着话把本章呈上，商容接过来转递给纣王。纣王眯缝着眼睛把本章打开，从头至尾仔细观瞧。上边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显奏，为保国安民，境内除妖，以隆宗社稷事。臣闻国家将兴，真祥必现；国家将亡，妖孽必生。臣夜观前相，见妖物不祥，妖光扰于内殿，邪气笼罩九重。数月前陛下宫临大殿，有终南山云中子进木剑以镇妖邪，结果陛下不听大贤之言，火焚木剑，致使妖气日盛一日。臣切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，陛下朝纲无忌，欲按生辰，臣等难见天颜。陛下贪恋美色，君臣不会，如云蔽日，眼见朝政紊乱，势必导致大乱。臣不必抚越，冒死之言已尽臣节，谨据此本听候御音。赵王等看完了，气了，把这奏章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，来啊，推出去砍了。你说这个无道的昏君，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，杜元显高喊冤枉，纣王就是不从，非杀不可。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杜太师五花大绑推出午门。首相商容在旁边站着，亲眼目睹啊，老丞相扑通就跪下了：“陛下不可，陛下不可呀！”老头把乌纱戴上，袍服整理整理，带着上大夫梅伯又来到寿仙宫。纣王一看，呵，这老家伙跟我耍个肉头阵了啊！把他抬出去，他又回来了，拿他真没办法呀。嗯，商容，去而复返，何故？启奏陛下，上大夫梅伯有急事求见。下面是梅伯吗？正是罪臣。听老首相说你急着要见朕，有什么事情就痛痛快快说吧。 多谢陛下。臣闻尧王治天下，应天而顺人，言听于文官，计从于武将，一日一朝，共谈安民治国之道，去谗远色，共乐太平。今陛下半载不朝，乐于深宫，朝朝欢宴，夜夜熏魂，不理朝政，不容建章，不听忠言，不问民之疾苦。臣闻君如心腹，臣如手足啊。心正则手足正，心不正则手足歪斜。杜元显乃治世之忠良，托孤之重臣，陛下若斩元显而非先朝之元老，有伤国家之栋梁，此主不祥，万望陛下收回成命。梅伯呀，你没张嘴，朕就猜到你要说什么，果不出朕所料啊。算了吧，杜元显非杀不可，这个你不必多说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你身为外臣，无故闯进内宫，你犯下不赦之罪，论理当斩。但是念你是我的玉先生，当过三年老师，服侍朕多年，我不能忘了这段感情，因此格外宽怜。来人，将他纱帽打掉，官职一撸到底，贬家为民，永不速用。下呀，把梅伯的官给撸了。梅伯往后倒退了两步，这回可真急了，昏君啊，昏君，到了你这程度就混得没法混了，你是只听谗言，忠言逆耳啊！你讲我削去官职，贬家为民，事小，你所作所为所造的罪孽是大，眼见成堂600多年的天下就断送而少。哎呦，纣王自从登基以来还没听过这词儿呢。这梅伯瞪着眼睛，胡子撅起多高了，跳着脚骂他昏君，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啊？恨不能把龙书案都拍碎了。来呀，快把梅伯拉出去，金瓜击顶，金瓜击顶。刚把梅伯推下去，妲己在孔雀屏后出来了。原来妲己在后边听声呢，前面所说所论的他一字不落都听见了，只是男女有别，他不便露面。这会儿他顾不得许多了，往前一走，香气扑人，环佩叮当，来参王拜驾。纣王一看，爱妃你怎么来？陛下，臣妾有本上奏。
说吧，美人，你有什么事？
适才梅伯所言，妾身全都听见了。这哪有人伦之理，上下之分呢？他吹胡子瞪眼，辱骂天子是昏君，这还得了？他一死不足以赎其罪呀、啊！
爱妃说的是，把朕都气糊涂了。那么你说怎么办？
妾有一法，制造个特殊的刑具，凡是属于梅伯这样的人，都用这种刑具前去治他，管保能够扶正压邪。
哦，爱妃快说，
这是什么刑具？这种刑具名叫炮烙。
炮烙，
朕从来没听说过。陛下听我道来，这是用铜铸成的，高两丈，圆八尺，分上中下三道火门，用的时候用火炭加热把铜柱烧红。像梅伯这样的人扒光衣服用铁锁绑到铜柱之上，不消片刻的功夫就能火化微灰。只有用这种酷刑才能制住这样的乱臣贼子，因此这种刑具叫炮烙。
难为美人想的周到，好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来人呐，将杜元显斩首示众，将梅伯全切投入大牢，待新刑治好就炮烙于他。
有人领命照办，赵王让妲己画了个图，命手下人按图制造这种酷刑。商荣在旁边站着听得清清，老头子几乎瘫软在地。后来实在无能为力了，商荣跪倒：陛下，臣还有本上奏。
你还没说完呢，哪那么多的词儿，说吧，朕在这听着呢。
纣王往龙椅上一靠，闭着眼睛咧着嘴，跟吃苦瓜相似。商荣以头触地，二目流泪：陛下，臣年过八十，耳聋眼花，耳聋不能听君王的本，眼花不能修写本章，颠三倒四恐怕惹我主生气，因此臣愿辞职退归故里，愿陛下恩准。周王一听是什么？哦，他要辞职。哎呀，我正求之不得呢，我太烦你了，你早就应该走。他心里想，嘴不能这么说，还故作惋惜姿态。哎呀，老爱卿啊，你服侍朕多年，我怎忍叫你离开朕？陛下，臣意已决，望陛下恩准吧。
好吧，既然留你不住，朕放你回家就是。来人，传朕的旨意，着显庆殿设宴，给我的老爱卿饯行。龙袍一抖，领着妲己他走了。
商荣跪在那儿都起不来了，心是冰凉冰凉的。没人理他，他也走吧。老头回府收拾东西去了。文武百官得知这消息了，刹那间朝歌城震动，家喻户晓，无人不知了。第一，杜太师掉了脑袋了，人头挂在分宫楼前示众。第二，上大夫梅伯被判死刑投入大牢。第三，老丞相商荣辞职，这可都是大事。四百文武人心惶惶，来到显庆殿来给丞相送行，大家相对无言，是唉声叹气。武成王黄飞虎把声音压低了，就问老丞相：您怎么无故要走啊？
王爷，我怎么能无故的离去呢？是被迫无奈呀，眼见着昏君 要把商朝给断送，我身为丞相无能为力，只好退归临下。古语云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我想或许有大贤当了丞相，能把天子给劝好，我无能为力了。大伙挽留留不住，旨意已经降下了。这顿饭吃的这个窝囊啊，都不知道苦辣酸甜。商容吃完了，望寿仙宫谢恩，上了车辆，哭着离开京城。到后文书咱还得说他，按下商容不提。再说百官回到府里头，把门关上，窃窃私议呀、啊！眼见着朝政日非，这个国家恐怕是要完了。可谁敢说呀？数日之后，有人向纣王启奏，新刑具炮烙已经造好。
哦，
快快快，命人搬运来，朕过目。这新刑具啊，下面还带四个轱辘，前头有20多人拉，后头有10几个人推，金乎乎的夺人的耳目。果然设计的新颖，是别出心裁呀、啊！
好，太好了，朕这就升殿炮烙梅伯，我得好好开开心。
纣王降旨升殿了，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来到九间殿上一看，就吓了一跳。怎么殿脚下并排有20几颗大铜柱子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，很多人都不懂啊。纣王往龙书案后一坐，吩咐一声：“
来人，去提拿梅伯，把炮烙点着。”
其中有人把炮烙推到大殿之内，上中下3道门开开，用火炭就烧着了。看这火不旺，就用巨扇扇，呼呼呼呼呼呼呼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热气烤燃了，这大铜柱子就烧红了。有人起奏把梅伯带到，文武百官数日不见梅大夫，今日一见，没有不吃惊的。但见梅大夫眼窝深陷，发髻蓬松，身穿醉衣醉裙，3大件的刑具啊，整个变了俩人呢、啊。梅伯来到殿上，立而不跪。纣王冲着他一呲牙：“
梅伯，前些时你辱骂孤家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看看，这是给你准备的好东西，知道叫什么名吗？”
梅伯看一看，把头低下，一语不发。
猜不出来吧？这是我爱妃给我设计的，叫炮烙。今天看看你横还是朕横。现在我就叫你尝尝新刑具是什么。